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这可是个苦差事啊，天津这个地方情况太复杂了。
我们的口号是生存一分钟
快乐60秒，
为大家展示
一
个
6块钱一位去意大利啊，6块钱一位去意大利啊。
妈妈很难的给我面子了，谁呀、啊？逗你玩儿，这孩子。
记者下班之哏儿都天津全员集结。这一次，我们不只逛景点，更钻进天津的古穴里，听导游问路，用江湖黑话拆解五大道的老洋房秘史，跟三位记者钻进早点铺子。从煎饼果子里嚼出城市脾气，再拉上会吃会玩的朱老板，在相声园子捧腹间咱们天津人骨子里的幽默哲学，九河下梢藏龙虎，市井烟火有乾坤，从清晨的豆腐脑争论到深夜的海河风声，从掰扯骂叫天津味到解密方言里的生存智慧，我们做的不是游记，是给这座城市写一封有声情书。你可以在各大音频平台搜索记者下班，订阅收听我们的节目，锁定记者下班全新系列哏儿都天津，带你听见一个比相声更鲜活，比麻花更酥脆，比网红打卡更值得反复回味的真天津。
这是年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这不得拜早年吗？
哦对，今天小年儿
啊，
对，说个吉祥话吧，各位老板。
哎，我就烦说吉祥话。我告诉你啊，这几天录音我就没干别的，天天说吉祥话，没气都过年好。
对啊、嗯，咱今儿不说吉祥话，咱直接上实在的。
我刚要说，嗯、你就
来点硬客菜。
行，不说了，
甭说了，咱就今儿就说、嗯、说点实实在在的。
快速在脑子里检索吉祥话。
什么马上发财啊，马上搞钱啊？
啊，对，嗯，咱今儿马上吃美食啊
啊！
虽然也是
马上开席
啊，对对对，马上开席。我在今天来之前啊，我还用了一下千问，这个千问最近不是都可以点奶茶了吗？然后他也可以就是推荐旅游攻略
了。本期没有千问的植入。
对，是、嗯、本期什么植入都没有、
没有任何一家店的植入。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你像有 AI 了，为什么还得有哏儿都天津呢？因为 AI 他给你推荐的那些，就是你要来天津玩的话，他给你推荐那些馆儿根本就不走心。
哦，
对，
你想多了，你这期节目发了，千文就把你节目抓走学走了，
是吗？
嗯，
那让他先学一学。
先听再学。
对，我们哏儿都天津今天要给到大家的就是我们当地人才能给到大家的馆儿、可以吃的馆儿、可以吃的菜、啊，
就来天津吃什么怎么吃。
对，
就听我们这一期就够了。
对，我们主打一个本地口味刁钻啊，你外地你在小红书什么千问问不着，这事儿咱得问陆哥啊。
陆哥，陆哥来打个招呼。
大家好啊，今天这个朱老板见我第一面就是你胖了啊。嗯，知道这说明
你们俩平平也得胖没胖。
我只是穿了一个瘦领的衣服而已。
大过年的，
对，我上礼拜刚见过他，还行。
你不说吉祥话，你也别损人呢。
丽丽减肥服务还有2天到期。
哎，这是个植入是吧？所以说这天津人嘴损，你知道吗？这个如果说啊，就是咱总说这个天津菜啊，它不属于八大菜系之一。
嗯，
但是咱为什么还要说吃的？因为天津人嘴刁啊。
嗯，
他嘴刁啊，你要是他吃不好，他还得损你。
嗯
嗯，
对吧？
嗯，
你也吃不好，这叫嘛呢？这有嘛好吃的呢？对吧？
对。
所以你要是跟着我们这几个人一块儿啊，绝对无敌了，没问题啊、
来吧，先讲讲。哎呦，我这都天津话。先讲讲天津为什么嘴刁。
对
对，陆哥来了。
这个就从我们旅游界的角度来说，为什么嘴刁呢？因为天津其实它的真正意义上，它是一个移民的城市。
哦，
对呀、啊，它是一个移民的城市。嗯、它是由比如说安徽，对吧？山东、河北，咱们在那个天津博物馆、一楼的天津人文的由来，就能看到。各个省市来天津，早期来天津人的比例，你如果说一个地方的吃食，你要想满足这么多地方来的人， 那你肯定就是需要有一点的手段。
这不就是融合菜吗？
对啊，融合菜。你比如说你要去西北宁夏呀青海那边，它基本上那个口味都是跟羊肉啊什么有关，是吧？就那种口味就 OK 了，它能满足当地人。但是你那种口味拿到天津就不可以。
嗯，
因为我就知道其实好多天津人就是回民，他会吃牛羊肉，天津的汉民好多不吃牛羊肉的，我妈就是其中一个
啊。是吗？
对，而且我妈还是早期来天津的主力人群，就安徽宿州那。
哎呦，那就是融合失败了。
对对，所以说天津人嘴刁是因为他要满足很多的味蕾
啊。
啊，这是我觉得第一点。
嗯
啊，第二点，天津人嘴刁呢，因为啊，天津这边你如果说在天津你这道菜都做的不行，那你想北上进到北京那肯定也是不行。其实跟那个戏曲差不多，我觉得这意思。
咱这简直就是美食的护城河是吗？
对，美食的护城河。对，其实你看，举个例子，天津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吃食叫狗不理包子，
嗯，
基本上外地朋友都知道，是吧？你狗不理包子，你先在天津创下了自己的口碑，然后到了慈禧太后那儿，慈禧太后一看，哎，我十八个褶一咬，哟，里边含着一汪的这个汁水啊，特别香，所以他就是先天津人本身先认为好吃了，他才能慈禧太后才能觉得好吃，
嗯嗯嗯，
因为你想慈禧太后她吃的那可都是天南海北的奇珍美味，
山珍海味。
对呀，啊，她能对一个包子这么高度的评价，我觉得她绝对是有自己的这个门道的，是吧？
她有嘛评价呀？
她觉得十八个褶，她其实她原来吃，我觉得啊，慈禧太后原来吃的馅儿，它里边没有一种东西，就是那种水馅儿。
嗯，
为什么？因为你南方有水馅儿，但是南方那个包子你拿到了慈禧太后那儿，他要没有储存的一些技科学手段，他拿到那水馅早就凝固了，或者不好吃，或者油了。但是天津的包子你做完了，可能快马到慈禧太后那儿，他真的能吃到那水馅。
他离着近，关键是
你到夏天的时候
直接到了。
真的，你到夏天时你做狗不理包子，你快马到北京
还热乎，
还热乎的。
嗯，
然后他咬狗不理包子，在他蒸的时候有一个技法是什么呢？他把一块小猪油，
嗯，
含在那个馅儿里，
嗯，
然后这个包子蒸熟了之后，那个猪油就化在这个馅儿里，变成了一汪汁水。
嗯嗯嗯。
啊，所以好多咱们现在出去，天津人出去旅行，都能看见全国各地叫天津汤包，
就天津包子。
嗯，
天津包子，而且天津就是他们那包子认为天津这包子里就应该有汤。
嗯。
其实天津那个汤还不是以汤为主，它只不过搁了一块猪油，后来化了之后，结合了它里边的水汽变成了汤汁。
嗯。
哎，老佛爷一吃，哎，这个跟我们满族那头那包子那状态不一样啊，
嗯，
还有点水汽，
嗯，
不干巴，
不干巴，
嗯，
哎，他觉得好吃，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嗯，
另外一个，他这十八个褶呀，我觉得这个高贵友，就这个狗不理这个创始人高贵友，我觉得他有小心思在里边。这十八其实是两个九加一块，他本身就非常吉祥的一个数字。你看慈禧太后，第一他觉得这个味道好吃，第二他觉得这个十八个褶特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幸运的数字。啊，所以他就对这个美食，哎，夸赞不绝口，是吧？
一个包子里的玄学呀，
所以美食也要讲好故事哈。
对，
嗯，
对，
对，
嗨，这有一个冷知识啊，前些年那个普京普大的来天津还包了一个十八个褶的包子呢。
对，还有一个人，美国总统尼克松，
哦，他也包过。
对，他不但包，他包完还吃，而且他还夸奖这个包子特别好吃。
嗯，
所以你看，咱这包子那是国际馅儿的。
嗯，
但是咱说句那个题外话，就是狗不理这两年经营的不是特别好。
嗯，
原来最鼎盛的时期，狗不理全国有137家店，
嗯，
现在只剩下大概不到40家。
嗯，
而且就是在2020年时，就是网络上有一个特别热议，就是那狗不理事件，在王府井那个店关店，因为他做的就是味道特别不好吃，不说还特别贵。
嗯，
还特别贵。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狗不理应该是赶紧回到亲民这条路线上来，
嗯，
不能光让老佛爷吃的好吃，
他主要
让老百姓吃的好吃，
主要是贵。既然咱说到这儿了，也给大家一个，咱不说了吗？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好馆，咱也让大家避避坑。
嗯，
狗不理来天津其实没必要非得吃，
嗯，
不要吃
啊。
狗不理贵有贵的道理，
嗯，
我研究过，
但我觉得
这件事情
他没有二姑包子好吃。
我觉得可能最近的狗不理咱没吃过，
对。你可以试一下，我经常吃。
哦，
你这经常接待外地朋友，
你就这么想啊？
嗯，
咱八十年代吃一顿狗不理，
嗯，
花多少钱？一个月的工资几分之几？
嗯，
现在你还按这个比例花，没有问题，因为物价涨了。
嗯，
你别去讲什么二姑啊、老姑啊，这堆姑姑们的包子，没错也好吃，但是用的料，我实测不太一样。
嗯，
狗不理用料还是有讲究的，冬天什么配比，夏天什么配比，它是不一样的，那个肥肉的配比、
哦、
啊，完全不一样。而且狗不理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天津菜，一会儿陆哥也会讲，它的天津菜其实还是蛮正宗的。
对，
你可以吃炒菜。
对，
嗯，
你就是像朱总说这个，你要想吃狗不理，我建议就去那个山东路77号那家店，
去总店。
对，总店、
啊、
它一楼呢是类似于那种快餐的。
对、
嗯，就我要一屉，
哎，
我们俩人要两屉，大概
也没多少钱，
48块钱。
哎，对 对, 对，
来碗小米稀饭，
啊，
当然你不用在那吃饱是吧？
嗯、
你就当个小尝
尝
尝、
嗯，
哎，一屉四个，咱来8个，先尝尝、
嗯嗯嗯。
然后呢，如果说你想是你是在天津的企业或者什么，你想招待这个你的客户，
嗯，
就上二楼。
嗯，
二楼就像朱总说的，有那些炒菜，对吧？
嗯嗯、
除了炒菜，还有演绎呢。
啊，对，
是吧？京韵大鼓、
嗯，
你吃半截儿、
嗯，
进来人给你做京韵大鼓。
京韵大鼓是吧？
你来一段儿，
你付费我就来。
值此新春佳节之际，你来唱一段。但是你看，说狗不理这个事儿啊，我们四个可能不同的态度，也正说明了咱们天津人嘴刁。
对，
因为狗不理他原来经营的时候，过程中有一段的时候，他确实是低谷。
嗯，
我们吃过之后，行，你就这样做是吧？我再也不吃了。
嗯，
反正这几年我是真的没有再吃过，因为我觉得已经对他原来的那个印象不好了。
嗯，
所以在我们天津这地界儿，你要想一直长红，你就得一直保证品质。
嗯，
你不能今天好明天不好的。
对，
当然这狗不理啊，刚才朱老板已经说了，近期去。是品质过硬的，大家还是可以尝试的，
可以去，可以去，去总店儿啊，去总店儿。
对，但是我们今天整个这期节目、
嗯，
我们会给大家专门的去盘一盘我们天津
哎
怎么吃法、
嗯。
对，主要不是说包子，咱就是热个嘴，
啊、对对对对
热个嘴。
那其实我觉得，我插一句，就是咱也给天津这些老品牌出个谋画个策，因为我经常带外地游客去，他们到这，哎，我搜你们狗不理，你带我去，我肯定要带他去。
嗯、
为什么？那确实是。就是说在近代咱们拿得出手的一个吃食，那怎么办？就是我给狗不理总店提一个具体的建议。
嗯，
第一，把灯一楼的灯弄亮点。
嗯，
现在就摸黑吃是吗？
我觉得特别暗，就本身它的家具是那种仿红木家具。
嗯，
然后你的餐具呢也是那种棕色的搁包的那种笼屉。
嗯，
然后整个色调就特别的压抑，我觉得、
嗯
我觉得可以弄亮堂一点，用明黄、
嗯、
明红，咱们中国人喜欢这种、
嗯，
让整个厅亮堂一点，
而且也可以现代一点。
对，
不是说老品牌就得。
我跟你讲吧，天津有可能啊，是因为是第一个通电灯的城市，天津人对接电这个事情、
哎、
有一种执念，不仅是狗不理，你外地朋友。从下了飞机或者下了火车，你就看天津站跟那个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就那个灯。我告诉你，你不打个手电都走不了，知道吗？
夜景灯光也挺费电的。
不是，其实据我们采访了解，国家电网那边给的反馈，天津不缺电，
对，不缺。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那得交电费啊。
所以就是我建议，就是第一弄亮点这个，第二弄亮，它是我建议就是两个亮嘛。第二弄亮就是服务员，咱们弄亮一点，
哦、
对吧？真的就是我带游客去，每次给我们做。引堂的就是接引进去的
大姨是吗？
一个是大姨，要不就是大叔。
嗯，
然后进来问，第一句话就是炒菜还是包子？就巨生硬。
嗯，
难道不是就要这个味儿吗？
哎，这个也是，但是我觉得、就是、
我们证明天津不卷啊，我们不会35岁裁员，70岁还在那儿炒菜还是包子？
这是再就业呀！
包子在一楼，炒菜上二楼
啊、
嗯，
就是这种状态，反正。反观呢，就比如说，我去这个苏州吃那个，咱天津也有叫松鹤楼嘛，
嗯，
吃那小面，
嗯，
他进去之后就是一种
婉约的，
哎，婉约的。
你去苏州吃松鹤楼，那么你跟去成都吃海底捞有什么区别？
哎，就是他不开到那儿了吗？包括常州，他都能有那种小面馆，你看都是那种少妇。
那是人家本来城市品格就是、
嗯，
凡是城市品格就是你吃什么啊？包子还是炒菜？
就是、我反正觉得咱能不能就比如说
是没错，
让这些年龄大的他做一些后厨啊或者什么的那种工作，
嗯，
找一点年轻的，
嗯，
可能干不了后厨。
不是，你看后厨可能八十了，都走不动了。
其实啊，就是天津的，哪怕是大爷大姨这种，也有一批就是很，咱不是婉约，咱是很知性的那种，
嗯，
那种老人，实际上也是有的。咱往那方面改改也行。
哎，
对
对
对，
知性的，对，
各种各样的大姨大叔。
哎，对，
咱们这个，咱们本期是记者下班之格都天津之全国两会之代表委员提建议。
对，我刚想说，这得用新闻语言建言献策。
以上是陆哥委员带来的建议，
就是就狗不理，你说让我提他的味道，
嗯，
意见的，我提不了，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口味都高，全国人，你像这美食这么多，口味都高，具体的味道我提不出来，就是说他这外在条件两个亮，一个灯亮一点，一个人亮一点。
嗯
啊，包括着装啊什么的，就这
样。嗯，行，咱们给狗不理提的建议，可能千问会抓走，
嗯，
啊，然后再告诉狗不理。
就可能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在进行过程当中啊，一方面我们会非常真诚的给我们听友提供大家来天津吃的选择，
嗯，
同时呢，我们也会非常真诚的给我们天津的这些餐馆
提
一些
中肯
的
建议。好了，
哎，
那我们继续往下说啊。刚才这个包子，咱们不是主要说包子来的，对吧？
嗯，
主要还是想说说天津美食，
嗯，
但是呢，我们想给大家纠偏一下，这些年尤其是天津火了以后，一说天津美食就是那点早点，
嗯，
其实我都听烦了，
嗯，
实际上咱天津何止是那点早点呢？
对呀，
嗯，
对吧？所以咱今天也说早点，咱把早点啊往后放放，
嗯，
而且咱也说点小红书上搜不到的那种、
哎，
早点和吃法，
嗯，
这完
这个对前文才有用。嗯，
对，那咱先说天津菜吧。
嗯，
咱不是八大菜系之一，可是天津菜有它自己的特色。
嗯
嗯，咱每个人心中也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天津菜。
嗯，
对吧？
嗯
嗯，说说吧，各位老板，
咱一人推荐一个菜，要不？
行，
行，
可以。嗯
嗯，
那天你在群里讨论的时候，我就已经馋得不行了。其实。那我先说我馋的那个吧。
行，
从远处的先说。嗯。
远处，
嗯，
你又瞧不起郊县人，
哎，
对，跟大家说，我不是天津市里人，但是呢，也能吃到一些这个类似的天津菜，
嗯，
田鸡炒辣子，
哦，好吃。
田鸡是什么？
嗯，
你们先老天津卫们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田鸡，
就是青蛙，
嗯
嗯
嗯，
但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要管青蛙叫田鸡，
而且它好像不是牛蛙。
不是
牛蛙，
不是
牛蛙，
就
是那种比较肥厚的肉。
对对对，
田鸡其实挺精瘦的。
对
对, 对、
嗯，
就是野生青蛙。
对
啊，
嗯，你知道为什么我爱吃这个吗？因为我生长在郊县，
哦，
那个芦苇荡里，
好得，
对，芦苇荡里有好多青蛙。
嗯，
所以在我的童年呢，我就去猫青蛙去。
嗯嗯嗯，
而且你得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逮啊，我们是徒手，
嗯，
这样捂。
我们逮的都是小蝌蚪。
嗨，
没
有，还没长大，
没有童年。我是捂在芦苇荡子里啊，捂一个是一个，
哦，
我最多的时候我捂了七个带回家。
你妈给做了，
嗯，没有，我妈还养了一段时间，
哦，养瘦
了
再
做。
养肥了再做。养的时候养在厕所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以后，我妈再去厕所看那七只小青蛙都不见了，然后全家人就在家里找，哦，最后在一个那个阳台的湿墩布里边找到这七只小青蛙。
都在一块儿
还能吃吗？
那潮啊，嗯，
哦，
能吃啊，然后那个就是这个做的过程了。嗯
嗯，
我爸呢负责宰这青蛙，因为他是外科医生。
哦，
他负责宰这青蛙。我最早有关这个生物这一块的这个知识，啊，来自于我爸宰这青蛙。嗯，
哦，
他把这青蛙脑袋叭一揪，然后青蛙不是还动了，
哦，
这不是神经线还在吗？
哦，
然后他就这个时候拿着那个滋巴乱动的那个青蛙，然后就要教育我说，你看他为什么还在动。
嗯，这是交感神经系统，那是副交感神经系统。 嗯
然后还扒皮。
嗯
嗯，
最后呢我妈就剁吧拿尖辣子炒。
好，这生物课上好像真有这一课。
嗯，有
青蛙那个，
对对对对，
对，注定在
那时候我还小呢，没上过生物课呀。
咱们那时候应该还有这实验呢。
对，就是青蛙这样
是，对，
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放学的时候去猫青蛙，然后回来以后我爸给我上生物课，然后晚上我妈再给我炒。
嗯
嗯
嗯，真香啊！
你得说说这菜味道特点。嗯，
这菜就是炒青蛙腿啊，炒青蛙呀，青蛙炒尖辣子呀。
它有点
像。我给小黑老师补充一下，
嗯，
这个外地的听友们，咱们听到这个青蛙不是整只青蛙去炒啊。
对对对，
天津的这个田鸡腿炒辣子，它只是腿部， 所以你没有这么直观的能够看到一只完整青蛙，就是视觉上效果会好一点，
对，
跟你看小鸡腿那感觉是差不多的，
哎，对，
嗯，而且看着就非常嫩，这个东西，
对，特别嫩，
而且它那味道吧，尝起来有点像青椒炒鸡丁，
对，
但是它是炒甜鸡腿，就是青蛙腿，
青蛙腿它更滑溜，
对，
对，
嗯，
而且这里炒的时候有一很重要一点，天津的。这个田鸡腿炒辣子这道菜，其实那辣子是甜辣子。
嗯，
第二也不放辣辣子，
嗯，
是没有辣味儿的，嗯。
对，
所有我去过的城市吃这个蛙类的东西，它都是辣的，
都是辣的，
甚至于洛杉矶都是辣的，是吧？
嗯，
它墨西哥那做法都是辣，只有我们天津这不是辣的，选的辣子也是甜辣子，
它是酱香口的，
酱香口的，
它
特别特别
带一点甜味儿，对吗？
对，有一点甜味，因为搁面酱。
搁面酱，
嗯嗯。我妈那时候炒的很，就是很粗暴。但是我后来我到市里来工作，我到吃到更正宗的这个田鸡腿炒辣子。我前段时间刚吃完，在桥头堡吃的。
嗯
啊，
向塘路那
有一度是吃不着的，因为那个青蛙是保护动物嘛，
对，
就不让吃了。
是是是。
后来这两年有那个养殖的了青蛙，所以现在又能卖了，好多地儿都有。前两天我也吃了。
嗯，
哎，我一看你们家怎么还有这个？说现在能吃了啊！它一筐活的，
嗯
啊，现抓现吃那种。
哦，
在那个小红房海鲜。
哦，
这
都没有广告啊，都
可以去试试。
对对。
但我在记忆当中，这就是小时候吃的，
对，
往往是过年的时候家里肯定得炒，
对，
老香了。
辣子天鸡腿，
真的好多年没吃过了，看来现在还能吃到。
能。
可怜的天津市里人，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我每天放学就能捂着。
我们市里人吃别的。
来说一个吧，吃
着吧。
嗯，
我们吃赠蹦鲤鱼。
哦。
赠蹦鲤鱼这道菜，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来天津之前一定会在网上搜到过，
嗯，
而且能做赠蹦鲤鱼的店也不是特别多，它必须是非常纯正的天津菜馆才能做这道菜，
嗯，
因为这道菜它制作的时候啊，因为天津熬鱼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先煎后烹，
嗯，
就是要先煎一下去那个腥味儿，好像是为了，
嗯，
然后再要烹调它，所以它有的人会说啊，天津吃鱼好像有点丧失它原来那种海鲜本真的味道，
嗯，
我们比较注重用酱料去调制它，
嗯，
但是这也是天津的一大特色，
嗯，
赠蹦鲤鱼这道菜呢，先煎的时候它不像普通底下锅底下来点油反复的翻面煎就行了，它是要油锅整个啊撅巴着它，
它是炸
、
嗯，
一个撅着尾巴，一个撅着嘴，这样给它弯成一个正在鲤鱼跳龙门的姿势，给它放到油锅里，
嗯，
让它保持这个姿势出锅。
嗯，
所以它有一个赠蹦的那种感觉。
嗯，
所谓赠蹦，它也是个动态词嘛。
哦，
嗯，
就是
哦，
赠
蹦是这意思
啊？对。
哦，
而且赠蹦鲤鱼它是最大的特点，它鱼鳞是不刮的，
不去鳞。
对
对，这其实是最大特点。
炸酥了，
炸酥，炸透。
对。
嗯，你要如果说咱们游客去这个我们天津的五 A 景区唯二其中一个
又来
古文化街，古文化街北门牌坊正面写着孤上医院，背面两个字叫金鳌
赠蹦鲤鱼，
它背面写金鳌，金鳌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鲤鱼跨过龙门，
啊，
它就变成金鳌了。
嗯。嗯，
哎，所以，
哦，
还真是赠蹦鲤鱼，
哎，他炸完那赠蹦鲤鱼就特别像要越过龙门的那个，
他那个叫金鳌是吗？你们管那个鲤鱼叫金鳌，
越过了龙门之后他就变成了金鳌，就等于黄金圣斗士，
就渡过界了，
青铜圣斗士变成黄金
了，
啊，明白，
啊，
那我小时候只管叫拐子，嗯，
所以大家来天津，
哦，
我们钓鱼也钓那个拐子，
我们也叫拐子，就是现在都叫鲤鱼了，
对对
对，鲤鱼带点须子，
嗯，
对吧，鲤鱼是带须子的，
嗯，对，
所以大家来天津找菜馆要吃这道菜，但是对于普通的家里面呢，你有可能就是这菜也得过年吃，但是家里你很难去调一锅油去炸这个
啊，调，我们家调，我们家过年专门有一锅油就炸这些东西。
朱老板他还是有
过油，
他还是资金雄厚，你知道吗？
是，
他
不是你一桶油多少钱，至于的吗？
他不差油，也不差那对狗不理。
但我说这都是小时候的记忆啊，就现在过年夜饭做的都特别简单了，
嗯。大家可以听津津有味年夜饭那期。
那这赠蹦鲤鱼是什么味儿的？它是偏甜口还是偏咸口的呢？
可以说超甜，
糖醋口，糖醋口，
对，它是糖醋口的，
嗯，
就是酸甜口的。
对，
嗯，
它是它先炸完了之后定了型之后浇糖醋汁儿。
嗯，
其实是拿汁儿浇出来的。
对，
嗯，
对，
而且我得给游客们那个提个建议，就是你四人以下，
嗯，就别点了，
别点这
吃不
完，吃不
了，得递下那条鱼回家，
齁得慌。
嗯
嗯。
嗯，
对，
它是甜的。
对，朱老板他们家过年做赠梦鲤鱼，我们啊就是过年有时候不是每年都做赠梦鲤鱼，会做松鼠鱼。
嗯，
我把它当成赠梦鲤鱼的一种平替。
哎，对对对对，
嗯，
是是是。
松鼠鱼应该也是天津菜吧？
不是，
不是，
它理论上算是淮扬菜。
对，松鼠鱼是那边菜，但是淮扬是咱们这个京杭大运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资供应的一个
对
节点，它有好多这个当时的船夫、水手都是淮扬人，到这边淮扬菜也都带过来。
对，因为天津菜馆还有很多特别喜欢做松鼠鱼，松鼠鱼跟赠梦鲤鱼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不用非得那个姿态那么扭曲着，
对，
但是它也要做成头抬起来、尾巴翘起来的感觉，因为它那个鱼身啊要给它拉成斜刀块儿，就一粒儿一粒儿的，就有点跟我们切芒果那种感觉，给它反过来那样子，
对，花刀，
对，花刀，而且它炸完以后再烹是浇汁儿。浇的是带番茄的那种汁儿，小孩会更喜欢吃，因为赠梦鲤鱼是拿醋调的嘛，但是松鼠鱼是拿番茄酱调，它颜色也好看。
哎，我有一个担忧啊，就是赠梦鲤鱼我确实没吃过，这个拐子我是吃过的，它会容易土腥味儿，有土腥味儿。你们这个赠梦鲤鱼怎么遮那个土腥味儿？
所以用酸啊，用醋啊，酸甜口去给它遮过去了。
对，其实这个话，你看阿福老师说用这个醋，其实天津啊，它的食材啊。在饮食界来说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天津这个土地呢含碱性特别的大，
对，没有好吃的，
对，包括天津人最早喝的海河水、那
碱
性都超标、后来我们引栾入京、引黄入京、就
是
为了改善天津人这个饮水嘛，就你从饮水上就能知道这地它含有这个碱性特别强，所以它产出来那些东西都不是这么好吃，所以它必须用这个山东这个卤汁、强烈的卤汁去给它做一个平衡，
浓油赤酱，
是这样的，
这也是天津菜的一大特点，
是，是，你比如说，你看别的地方都产什么水果特别好，但是天津产什么萝卜，就我们天津觉得这个沙窝萝卜它是类似于一种水果，就在盐碱地里出现这么大水分的偏甜的这种食品，对我们天津人来说非常难，
所以了解了背景啊，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喜欢吃这么来做鱼。一般你看南方都是清蒸啊，
清蒸，
保留它海鲜的原味啊。
嗯、
对。
但是咱做这鱼呢，它都是河鱼，
对，
江水鱼，它不属于海鱼。
对。
所以这种做法呢，是大家来这儿一定要尝一下的。尤其过年期间，一般都要吃条鱼嘛，也有博一个好彩头、好寓意。
没错。
这是我推荐的。
好。
我推荐是吧？我其实我忘了我在节目里说没说过啊。从小上的那个幼儿园就是少数民族幼儿园，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误打误撞，可能离家近哈，就上的就是少数民族幼儿园，所以呢，从小吃的东西全是牛羊肉，没有猪肉，所以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牛羊肉居多。我不是不吃猪肉啊，牛羊肉居多，所以呢，一般来讲出去吃饭，很多的时候吃的就是牛羊肉，是比较多。给大家推荐一个菜，这菜昨天在津津有味录音的时候已经告诉大家怎么做了，啊，扒牛肉条，
这很有名，
得拿那个牛肋条去做，而且这个制作工艺呢，我觉得在家能做，不是很难，能做，但是这个东西吃出来，第一就是因为天津的牛羊肉的食材其实还不错，因为它回民多嘛，
对，
它肉质啊各方面你能找着比较好的肉，再者一个天津特有的这个烹调方式，它能够把这个味道给到它，因为你牛肋条那个东西，如果你比如说清炖等等，它其实那个味道并不是像想象当中的这么好，没有像想象当中这么好，因为它那个位置决定了就是它有一点点肥腻，有一点点肥腻，所以天津它是咱们怎么做呢？所谓扒牛肉条，就是它有一个扒的过程。你先把那个牛肋条弄熟，拿高压锅压个20分钟，然后切成片儿，放凉了之后切成片儿，然后呢，咱要爆一个锅，里面其实也是面酱、生抽，等等一系列东西吧，大家听清楚，我就不重新说了。
这都是做天津菜的那个基本酱料。
对，然后呢，勾芡下锅，然后复热给它出来，然后比较简单啊。这个在家能做，而且大家如果来天津去吃的话，各个饭馆做的应该都不错。如果这道菜他再做不好，那真这饭馆就别开了。
对，
就是清真菜馆，天津清真菜馆好多都有，是吧？
对，都必须有，
必须有，
不然的话他怎么叫清真菜馆呢？
牛蛙骨扒牛肉条，这都必须得有。
哎，你给大家描述一下这扒牛肉条，这个吃起来特别软烂，
软糯，
软糯，
对，软糯，但是它成型不是你一夹它就碎了那种，
嗯，
因为它毕竟它是牛肋条骨嘛，它还有
一
定的韧性，
一条一条的放进嘴里，然后就会碎了，
对对对，
嗯，
然后你得挑那个好的那个牛肋条。好的牛肋条是什么？你见过那和牛吗？
嗯，
就是红白相间的那种肉，
嗯，
它有一定的脂肪才行，不然你塞牙，
嗯，
它做不出软糯来，所以它柴，
嗯，
对，所以你要挑好的肉去做。一般饭馆那个会更偏肥一点。
一般那你说去什么菜馆呢？毕竟外地人也不知道咱们有什么天津菜馆。
你觉得排名第一的扒牛肉条在哪儿？
我觉得都挺好吃的，我还真没有说。哪家不好吃这道菜？
大铁勺，
我觉得啊，就是回民菜，你知道，我觉得哪做的好，
嗯，
就是虹桥去复兴路上那些餐馆，
那条路你就找去吧，
找去吧。
啊，
那些只要炒菜，
嗯，
它基本上都 OK。
嗯，
虹桥天津市虹桥区复兴路，你到那边，
你别找那排队多的，
对
对吧？
哎，
嗯，
那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啊，
嗯，
这个虹桥区那一片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可玩的点，它跟那个旅游景区什么的确实不在一块儿。但是那一边呢，就是老天津味比较多。
去完天津之眼，离那头不远。
哎，对对对，相对近，
下来打个车就去了。
嗯，
是，
嗯，
那该我推荐一个。
哎，
我推荐两个吧。
哎，
给朋友们，
嗯，
我作为导游啊，我推荐两个菜。
嗯，
也是好多外地朋友到天津之后都问我这两道菜，我觉得这两道菜特别好，一个叫八珍豆腐啊，一个叫。黑蒜子牛肉粒儿
啊，
这必须有，必须有。
对，
嗯，
我为什么推荐这两个菜呢？八珍豆腐，我跟你说，你两个人来也好，四个人来也好，六个人来也好，都可以点这道菜。
嗯
嗯，
你看蒸蹦鲤鱼，你最好是四个人以上再点。
嗯
嗯，
那八珍豆腐，你两个人来点完这道菜之后，基本上点个素菜，点两碗米饭就够了。
我觉得不用点素菜，
嗯，也不用
点
米饭了，
米饭就够了。
对，八珍豆腐里，你看阿富老师说，就是他这个菜里。包含了有素菜，比如荷兰豆，
嗯，
是吧，
嗯？
包含了有豆腐、
嗯、
豆制品、
嗯，
包含了有这个扇贝，
嗯，
是吧？虾仁儿，包括海参、里脊肉，就是你能想到这些海陆这些肉类，基本上那里可以说都能往里放。
好硬核，这菜
特别硬核，而且特别下饭。
嗯
啊，典型的天津鲁菜。
嗯
啊，这是一个。
嗯。
然后另外一个叫黑蒜子牛肉粒儿，我为什么推荐这道菜呢？就是如果说您是来自于江苏或者是浙江或者是上海，
嗯
啊，或者是广东的朋友，反正这几个省市来的游客都特别爱吃这黑蒜子牛肉粒儿，
嗯，
就尤其我记得我特别清楚，上海的游客来了之后说，就问我说，哎，你们这儿有道菜我忘了叫什么名儿，吃着像那个牛仔骨啊，像那种我们上海牛仔骨。那叫什么？我想了半天，我不知道。后来我想，你说是不是黑蒜子牛肉粒儿？我给他一看那图片，
嗯，
对，就是这个菜。
嗯嗯，
因为这黑蒜子牛肉粒儿啊，它真正你看啊，这黑蒜子牛肉粒儿，它做的好的话，它必须这个肉其实是有点脆的，它是被油过了之后有一点过的
酥的感觉，
酥的那种黑蒜牛肉粒儿，
嗯，
不是嫩的。
嗯
啊，然后它是发黑的。
嗯，
它有可能是，我觉得它里边应该是放了焦糖。它是发黑的，发酥的，然后呢，那个酱汁是偏甜的，然后配上酸，
嗯
啊，所以说这个它是以这个酸甜口为主，
嗯，
所以特别适合上海啊、江苏、浙江那边朋友这个口味。
它是不是也会搁一点黑胡椒啊？
对，搁黑胡椒，
啊，
对。
这个菜我一直怀疑它是中西合璧菜，
嗯，是有点中西合璧。
哎，对它，
嗯，
但是这个菜确实是也是鲁菜非常有名的，
嗯，
有名的一个。
嗯
嗯，我怎么做这黑蒜子牛肉？我在家怎么做？就是用煎牛排的办法，先煎个五成熟的牛排，
嗯，
然后拿出来，该回温回温，回完温之后拿出来切成粒儿，
嗯，
然后再回锅炒酱，
嗯，
出来
就是那味儿，
比较快，
嗯，对，
你这省油不用过油，
谁说的煎牛排可费油呢？
油都放赠梦鲤鱼那儿了，
是
这个也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
嗯，
八珍豆腐这道菜可大啊。
嗯，
一大盘子冒尖上，
对对，
基本上，而且我觉得偏咸一点，
嗯
嗯，
所以下饭嘛，两碗米饭起，一个人两碗米饭起，
嗯，
而且这个菜现在有一些餐厅会推出小份儿的，
哦，
我知道会推出小份儿的，
嗯，
就是你可以两个人就买一个小份儿的，
对，
或者问问他有没有小份儿，因为这菜确实挺多的。
就你们来天津啊，最好凑一波来，
嗯，
这是最好的。
还有，其实要说推荐菜，其实我特别推荐。另外一个就是我从小特别爱吃这个菜，就是天津的加孬带鱼。 哎呦我去，
我告诉你、啊、
那旧米饭窝的个老
就这个啊，我绝对不是吹的，我大姑做的是最好吃的。
对，我跟你说，就每到过年的时候，家里总有一个大姑、二姑或者老姨，
对，就得是这岁数
掌勺那种。哎呦我天！
对，
就这个天津的这个带鱼啊，都说叫本地带鱼，其实它不是，它是来自于这个舟山的
舟山带
舟山带鱼。但是天津人的做法，跟别的地方我觉得还不是特别一样，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你看好多南方，比如宁波那时候，他炸那个带鱼，
不爱吃，
不爱吃炸。就是天津这个带鱼，就是妈妈那种，但是我们天津这带鱼煎也是炸煎一下，啊，裹点面，
他那就跟咱这半成品是吧？
对对对对对，
炸带鱼
对对对半成品，对，
咱是先炸后熬，
对熬对。
这是特别典型
的，对对对。
我跟你说，
熬的酱料里，咱给大家说一下吧。熬的酱料里有什么？有醋，酱油，糖，盐，蒜，葱，姜，
白胡椒，
大料，
其实还有黄豆酱。
我们家不搁，
我家也不搁。
我大姑做，我跟你说为什么？他们是另一波郊县人，那一波郊县人呢，他挨着天津的潮白河。
哦，
潮白河也是在。
那没带鱼？
对，他没带鱼，但是他们会熬河鱼。就是我给大家说啊，潮白河里的鲫鱼和小麦穗鱼，是非常有名的。其实，
但是刺儿太多了。
但是就是保底人早起会在这个潮白河那儿会有人捕鱼，然后就顺着就在河边就卖了
啊、
中午就可以回家了。有一波这样的人，你像我有一个表哥就是这样的。然后他们还有搬鱼的，还有钓鱼的。然后呢，他们就用这样的我刚刚说的那种方法去熬河鱼。那我大姑在做带鱼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熬法
哦。
而且这个酱料啊其实挺玄乎的。就同样的东西，咱不会说像西式菜谱上一样，这个搁几克，那个搁几克，这奶奶熬的和妈妈熬的，它就是不一样，
对，
不一样，
纯凭手感、
甚至它是先放哪个，后放哪个，
对，
也有讲究。
对对对对，
就是夹肉带鱼特别好做，就是你买来带鱼，给它处理好了，去鳞，然后裹面糊，先回锅炸，
对。
炸熟了要那个面糊，你必须得不能说生鱼跟它煎不行，没有煎这个事儿，在我这儿都是炸。炸完之后拿出来控油，
对，
他不要这么多油，那油咱就不要了，可以做赠命的鱼了，那油就可以，然后呢，煎完了之后你就调那个酱料，就像阿福刚才说的，生抽、醋、糖，然后呢，我会放一点白胡椒，
我还真，
然后包一头蒜，包一头蒜，
对，
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酱料，然后呢，你如果爱吃点辣口呢，你就拿点小辣椒呛个锅，
还不能多喽，
不能多，你多就呛味
了，天津人不能吃辣，
对，然后呢，你就把刚才煎好的下去，跟这个料也下去，然后你就咕嘟吧，
对，
得放水，那点料不够咕嘟的，
对对对，你得放水，或者是说你提前就是把水和料都调在一起，往里一大碗，
反正要没过这个鱼，
对，
在锅底没过这个鱼，盖盖就大火烧它，
咕嘟到什么时候呢？咕那个蒜快烂了，就差不多了，拿出来，
那蒜也能吃，
那一定要盘子端上来先吃蒜，
对，
但是他说的是在家里怎么做，那要是外地游客来，咱们能去哪个馆能吃呢？我还真是从没
夹肉带鱼，其实天津菜有很多小店是有的。
对 对, 对，很多小店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其实外地朋友，你在那个大众点评上就搜天津夹肉带鱼，基本上它天津菜的都是那个味道，都是那个味道，
都是怎么做的？
对，
对，
都是那个味道。
夹熬带鱼，
熬带鱼，
夹熬
熬鹰的熬，
对，
哎，那天津菜的部分
推荐半天都是肉，
推荐半天。咱再推荐一个、
啊、
就是你炒菜、其实我们天津还有什么好吃，捞面，天津捞面跟天津的面跟其他地方也是不一样，包括这个跟江苏那头上海那头浇头面啊，它是不一样，我们天津菜呢，它就是叫一面成席嘛，它有这个四碟八码之称，啊，尤其咱们天津人最重要的这个日子就是结婚，我们天津人市里人是晚上结婚，所以在中午的时候大家会聚在一起吃这个捞面，那个捞面特别好吃，它里边有这个比如说红粉皮儿，对吧，时针，比如黄瓜、豆芽菜啊、胡萝卜这些，包括它那四碟儿，我觉得比如说第一香干韭菜，对吧，
糖醋面筋，
糖醋面筋、这个是灵魂，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比起炒虾仁儿，是吧，
哎呦
真的。还有一个摊黄菜，摊黄菜就是鸡蛋，
鸡蛋
啊， 就这个你们如果说情侣来或者一家三口来、
嗯、
到我们那个我推荐一个饭馆、
嗯、
叫普天河
啊、
哦、普天河专门有这个捞面席在哪儿呢、
哦、
在益丰区那个店
啊、
哦、
新开的他捞面席这一份大概多少钱呢四人捞面餐是128我觉得还挺合适的
嗯
啊
4.8码都给你上齐了、
啊、
而且卤你还可以选它天津的卤是这样我们天津本地人都吃三鲜卤
嗯
三鲜卤里记住了看它怎么是不是专就是专业纯正的天津的这卤、
嗯、
它那个虾仁不能是虾杆、
嗯、
要是鲜虾仁
鲜虾仁
对,
对,
对
这个看那个另外它也有这个西红柿打卤的
嗯
但是天津的西红柿打卤是甜口的、
嗯、
外地好多西红柿那种卤是咸的
对
天津是甜的、
哦、
嗯
而且甜的非常的明显
嗯
啊
嗯
然后还有就是炸酱
炸酱的
哎炸酱还
有天津炸酱跟北京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啊、天津是用甜面酱北京是用黄酱
黄酱
不是一个味儿
对、
啊、
然后还有一个酱呢它就是那种麻酱
嗯
啊它的这些都给都会给你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
麻酱要多放、
嗯
嗯、
哎呀饿了
天津人的快乐哎，您那个普天河是哪几个字？
普通的普，天上的天，和平的和，
嗯、
就在益丰街那边玩完了就可以去吃了。
对，
哦、
嗯
对，
对，
而且这个捞面就像刚才陆哥说的啊、
嗯，
它能成为一个席，
一个席，
就是这所有的人来这儿专门餐馆里好几桌开席，就专门吃捞面。
对对，
你就想这捞面大家得多喜欢吧？
对
对,
对，
嗯，就让我想起了一些事儿。
不过我是这样，咱们也
我只要知道你想说什么了，
也得给那个游客们避点坑，就是
嗯，
我带着曾经带着这个就是云贵川地区的游客，他对这捞面就不感兴趣
啊，
因为他们的面不搁辣，他们就觉得没有灵魂，
他们还得蹲地上吃，坐桌上吃也没灵魂。
不，那是西北人，
他那个
啊不是。
云贵川也蹲地上，
那大凉山也蹲地上，
也蹲地上。
云贵川那个面啊，它基本被那红油和炸辣的覆盖上。
啊、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们天津这个面就是一点辣没有。
嗯
但是它会给你上辣油，但是也达不到您城市的那种面的那种效果。
嗯、
咱如果说您来自于云贵川，包括湖南湖北，这个面您就可以。
我觉得你要叫了
尝一下，
你要叫128，你只要辣油，人也行，也能接受。
对对对对。
而且还有一点啊，除了刚才陆哥说的那个灵魂，我要想像正宗的天津人一样吃天津捞面、
嗯、
得吃两瓣蒜。
哎、
嗯、
虽然咱们不吃辣、
哦、
但是一定要配上这个蒜。
对对。
但是你吃完了以后，你这后面你就是别人得受着你这个味儿。
就是安排好行程就完了。
对，
吃完以后回酒店吧。
而且天津的捞面店都会配生蒜。
对，
就是现剥开新鲜的。
吃完了去听相声坐头一排。
然后咱推荐两个那个面馆
儿，
嗯啊、一个是叫九合居，这是个连锁的，
九合居
到那可以快速一点、
嗯。
还有一个就是网红的店、
嗯，
但是我觉得味道确实不错，
嗯，
叫大一捞面，就在古文化街，
嗯、
距离古文化街大概500米吧，
嗯
嗯、大一捞面大家搜就可以。大
哪个一？
大就是大姨妈的姨，大姨，
大姨呀、啊，
大姨呀、啊。哦
不是大姨，我还有杨大姨呢。
我以为是
大姨捞面啊、大姨啊、
大姨捞面，
对大姨捞面，
哎、
住在新安那块儿、
嗯，
离古文化街非常近。
对，这也是在咱们天津啊，这个饭馆得有个姨啊，有个姑啊，
嗯、对，
这就好吃。嗯，
如果要是大家去河西的文化中心那边玩，离那儿不远、
嗯、
有一个如意捞面
啊，对，
我觉得也可以
对对
啊。就是您如果去那边玩，就近可以打个小、
嗯、
打车，
博物馆后面那儿。
对，有关天津菜这部分啊，我那个稍微再做一些补充，咱们就继续往下说了。
嗯，
稍微做点补充，就是这个海货，
嗯，
海鲜，
海鲜，
嗯、当当吃海锅不算不会锅，
对，
嗯、没毛病。
你看，咱春节期间其实没有什么海货，
嗯，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家，我们家必须得有虾，
嗯，
虾那必须有，
至少有海虾，
必须有虾，必须有鱼，
嗯、有个
对，
这怎么也得有个油捧大虾，
对
没错，
但是
天津人甜口的爱吃，
对，但是真正吃海鲜，咱得过了春节。如果你这个春节期间听我们节目，然后你春节没来，你可以什么时候来啊？4-5月份，
嗯，
开海了，
那时候天津就开海了。我们要告诉大家，天津有海啊，天津是临海城市，
嗯，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天津人靠海的，我们是靠着渤海湾的。
嗯、
是吗？我怎么觉得别人都知道天津，外地人都知道天津靠海，咱自己不觉得靠海？
好多人不知道，
嗯、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你来天津吃海鲜的话，实际上在天津市里边吃不到太多正宗的海鲜，
嗯、
你得往滨海新区走，
嗯，
塘沽、大港、汉沽，你就顺着这仨区，到哪儿都能找着当地的海鲜吃，
嗯嗯
嗯
嗯。
然后呢，这个开了春以后，一定要吃皮皮虾， 这个时候是皮皮虾是最好的，
皮皮虾不错。
嗯，
别看中间有还要封海，然后到国庆期间再开海，那个时候皮皮虾就不香了。
嗯，
你得就得带啊，打雷之前，
嗯，
就是今年打雷之前，你得吃着皮皮虾，一打雷它就甩籽了，吓得都流产了。
哦，
就是母皮皮虾都流产了。虽然我爱吃公的，
嗯
嗯，当然有很多人你爱吃黄的什么，你就吃母的皮皮虾。
嗯嗯，
然后吃螃蟹呢，也是，也是得吃这个渤海湾的螃蟹。我觉得在市里也吃不着，都得到海边去吃去。
渤海湾有螃蟹吗？
有，得到深海区。
哦、
深海区是有的、
哦，
包括那个河北省的黄骅，黄骅港。嗯、
对，
黄
骅
那边。
其实他们很多人去黄骅租条船，
对，
出海捞去。
天津也有，
嗯、
天津
但是据说天津捞的不如黄骅的好，
是不如黄骅的好？
对，没有，
没错。那个黄骅那边捞来的螃蟹啊，我吃到过最好的是256一斤的那种螃蟹，
嗯、
那一个螃蟹8两、
嗯，
吃一个就饱了，什么八珍豆腐都吃不下去。
对对对，当然了，你如果来天津春节来天津，一定想吃，也可以去一些店里，其实也有，
嗯，
这满黄的螃蟹啊，公蟹、母蟹、河螃蟹，其实也有，无非就是稍微贵一点，但是东西还行。
对，
嗯、
对，
像那个红旗路那海中鲜，就我觉得就可以。
还有什么三个渔夫啊？
对，
嗨、
啊，
三个渔夫挺
好，挺
好
的，
好是好，但是我觉得
八号码头啊，
我觉得没法比，嗯，我觉得没法比，
因为我对海鲜一直就一般。
我也是
啊、嗯，我对海鲜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我比较爱吃，
我也比较爱吃。
朱老板，朱老板爱吃，
对
对
对,
对，我家必须每周必须得有海鲜。
嗯，
哎，另外一个，我教给大家一个玩法，
嗯，
就是还能吃海鲜，还能玩。
嗯，
你导航，比如说自驾游来天津的朋友，你导航一个地方叫大神堂。
嗯，
大神堂号称是天津第一缕阳光的所在地。
嚯！
哎，你早晨4-5点跟自己喜欢的人、爱的人驱车到大神堂，
嗯、
看到这地狱里阳光，哎，挺浪漫吧？
嗯，嗯
然后。紧跟着他那个运海鲜的船就在大神堂边上卸锅，
啊、对对它是港，
对港，然后你可以拿一点这海鲜，
嗯、
然后找一种加工的那个，
旁边都是店儿加工、
渔港加工、
啊、
一吃，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还挺浪漫，
嗯、
还挺好。
这个很本地人的
玩
法了，
嗯、
就是我们本地人确实会到海边找那个、嗯、找那个小船去买，
对对对 对, 对，
确实会
有，是是是，
嗯
嗯，
哎，咱们说完这接地气的，咱也说说。咱都说天津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城市，
嗯、
我们在吃这一块儿啊，绝不只是这些接地气的东西。
嗯
嗯，
我们还有西餐，
对，
嗯，
这都是洋人给我们带来的。
嗯，
但是呢，西餐在天津啊，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嗯、
自己的一个风格。
嗯，
你比如说啊，我觉得西餐这个也是确实是天津的饮食文化，从近代开始，
对，
像百年的起士林，
对，
1928年吧，起士林是1928年创建。
既然咱聊到起士林，我就简单说说起士林啊。
嗯，
起士林呢，这个它的历史沿革呢有两种说法。
嗯
啊，第一种说法呢就是他是这个德皇二世的厨师。
嗯，
后来因为这个八国联军来中国嘛，他就跟着一块来了。
对，
因为他做饭特别好吃，
就留下来了。
哎，就留下来了，在哪儿呢？第一开始他开的店在解放北路。
嗯
啊，在解放北路，但是呢，因为他是德国人嘛，当时。处于这个一战的前夕嘛，德国跟法国不是要交战嘛，然后他就说了一些、
嗯、
说白了政治立场不正确的话，
嗯 嗯, 嗯，
然后被这法国士兵给赶出来了，
哦，
赶出来
之后被封杀了，
哎，
像罗翔老师一样，
对对对，然后赶出来之后呢，他就跑到现在美租界这个位置，哎，开了这个起士林，后来呢，这个人呢，他不叫起士林，他叫埃尔伯特起士林，
嗯
啊，这是第一版本啊，然后他呢。跟他的小舅子在一战时，他小子叫巴德，这个全名餐厅叫起士林巴德餐厅，他们俩就被应征入伍去参加一战了。
哦，
在这期间呢，就传说，
嗯，
就他们俩就战死了。
哦，
然后他的主厨，
嗯，
就跟他的媳妇儿
啊、
哦，他妻子就结婚了。
哦，
就继续经营这起士林。但是后来呢，这俩哥们回来之后吓得媳妇儿一跳，
嗯，
而且这哥们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说，
所以没死，
哎、没死、
啊，
然后回来还看见自己原来的徒弟跟媳妇生活在一块儿，
嗯，
那怎么办呢？咱仨不行，就这样过吧，
嗯，
哎，然后就开始这么过、嗯、
啊，
就把这起士林一点一点做得更好，这是第一种版本，
嗯、
也是我们导游考试里导游这个学的知识里学的。
必备知识之一，
考这个呢？
这是一个搞瞎霸的，
哎，这是其实的官方版啊
啊！
所以你看， 这里边这个起士林这个口味应该是什么德国的，对吧？
嗯、
它是德式的嘛、
嗯。
但是你要去起士林吃，你发现它是俄味儿，
对
吧？
就想说这个、
哎，所以后来好多的这个就是学者专家经过考证，甚至于有人去了这个德国，找的谁呢？找的这个起士林他的儿子。叫小赫伯特·起士林，
嗯
啊，采访他，他把他父亲的笔记拿出来，日记拿出来，
嗯嗯、
一看跟原来那个版本完全不一样。
哦，
啊，小赫伯特说他的父亲那个日记里这么写的：最早这个赫伯特在哪儿呢？在香港做餐厅。
嗯，
在香港做餐厅呢，当时德国的公使去香港这个出巡，然后吃到了他这个菜，就觉得特别好吃，特别好吃呢，就说你来天津弄吧，因为天津是租界区最多的城市嘛，来天津肯定有生意。然后这个人呢，就从法国，小赫伯特就从法国到了这个法租界，然后就开始做这个餐厅。后来呢，他就搬到了哪儿呢？搬到了门脸更大的德租界。
嗯
啊，到了德租界之后，他这个餐厅呢，这个当时就赫伯特他就年龄大了，就转让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是奥地利人，叫陶碧芝。啊，转让给这人之后，这个陶碧芝从1934年到1941年一直在经营这个餐厅。那 OK， 那起士林里为什么有这个俄菜呢、
嗯？
是因为后来这个餐厅又转手给了一个人叫普列西。这个普列西他是一个俄国人，
嗯、
他
又改良了一次。
哎，他主营这个俄式的菜，而且当时他的餐厅的名字叫 Victory。现在你去起士林大楼上有个 K 字。叫 Kisling
嗯, 嗯，
然后他旁边还有一个 Victory， 也写了1940、
哦，
就代表我是1940年时把这个餐厅接过来，改名叫 Victory 的。
哦、
后来解放后到1954年的时候，咱们新政府把这个起士林的名字用到了 Victory 的这个餐厅的名字上，保持了 Victory 的菜系。用了起士林的名字，
哦、
所以成型
融合菜啊，
又是融合菜，
西餐也融合。
对，
哎，这个也是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啊。大家都知道天津可以吃西餐，但是你会发现，即便当时啊这么多租界，法租界、英租界哈、啊，也是八国联军，可能好多都在天津有租界，
九国租界嘛
啊、
嗯。
但是最后留下来的好像都是俄式的西餐。
对、
嗯，
俄式西餐在天津一直传承到现在。
嗯。
这也是被大众接受的，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嗯、
很多大大小小的俄式西餐厅、
嗯，
咱们也给大家推荐几个呗。
嗯，
咱先说说啊，这个起士林的，咱把起士林这段说完。
嗯，
为什么跟大家说起士林呢？它离着五大道特别近
啊、
嗯，
对吧、
嗯？
就是你要是想去的话，
嗯、
你可以
顺便想去起士林，就外地游客就是坐地铁。
嗯，
地铁呢，那个到哪一站呢？叫小白楼站 B 口。
嗯，
出来对面就是起士林，
对
啊，
对，
可以先在音乐厅那儿拍拍照。
对、嗯，这个小白楼这一站出来以后，实际上它是天津比较重要的一片区域吧，它在天津市的河西区。
嗯、
然后你出来以后就看到这边是矮矮的小洋楼一片五大道，然后那边呢又是一些高楼林立。实际上它也是河西区它重点划的一道这个叫国际航运产业区。在发展的，就是
都是做货代的，
对，做货代的，做货代金融啊，
嗯、
货代法律咨询啊，什么这一系列的产业链都在这一块儿，
对，
也是教培的一个高地。
天津哪儿都是教培高地，
还有一些老的商场也还存活，然后再就是在起士林的就在它的斜对面就是天津音乐厅，
嗯，
如果你晚上想在这听一场演出的话，
嗯，
也可以在这体会一下，感受还是不错的。
嗯，
但是其实据我了解，起士林的用餐这个服务也不是很好，是不是？
嗯，原来特别不好，但是现在我感觉有所提高。
嗯、
现在起士林它变地方了、
嗯，
不在老的那地方了。
嗯，
西行100米的地方，
嗯，
它搬到那边去了。我估计也可能也是因为房租的问题吧。
哦、
嗯，不在原来那个地方，
说是原来那个地儿要改造还是什么的，反正是搬过一次。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那个地方更有情调，
是吧？
特别适合拍片儿、拍照、
哦。
嗯，
我前段时间去安里干教堂，这不是从那儿、
嗯、
从小白楼地铁站出来，然后走过去、
嗯，
到安里干的路上会路过起士林。
嗯，
我发现里面人在排队。
嗯，
会排队。
对，
嗯、
排队，而且好多都是老人、
嗯、
排队上那儿去吃去、
嗯，
而且他旁边还有卖那个。糕点的，
嗯
嗯，
起士林专门有一个糕点的店，
对
对，起士林糕点它全天是好多分店、
嗯、
哦，我进去转一转，真挺便宜的。
我们小时候 没有好利来蛋糕，一说都买个起士林蛋糕，而且那蛋糕都是
那
种
可高级呢
啊，那奶油就是搁一会儿就硬了，是吧？那种
水纸的那种，
对
对
对
对
对。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起士林糕点店也是特别黄的那种灯，也不亮。
而且起士林的糕点啊，它特别有意思，就是它一直好像自成一派，它做那种是非常
老
派
的
西式的餐，
对，
它里面最经典的有一个叫。马赛克，
嗯，
就是马赛克有黑，就是巧克力的，
嗯、对，
巧克力的和奶油的做的拼接的以后做的饼干，
对，对
那个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
嗯，
现在还有卖的，
还有那什么也行，就是咱小时候总吃那起士林的巧克力，
哎，
那个大板上面写仨字起士林，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你吃带扣扣纸，
吃多了味儿腻的慌，
对对对，
所以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推荐这个起士林，嗯，一个是它的地理环境适合大家去，第二个呢。你吃的其实也不是那个味道，是那个历史。
没错，
尤其是原来那个五大道很多的这个名流，
嗯、
对吧？天津市的很多名流都是要去起士林吃饭的，
嗯，
对，
对吧？你现在不一样了，对吧？你像咱们这种名流就没去过。
对，我记得我有，
哎呀，
我记得我有一个游客，就是他在起士林那吃完饭，他拍了一个照片，就自己坐在那窗户下面拿杯咖啡，
嗯，
桌子上摆了一个那个牛角包，
嗯，
然后他那文案朋友圈写的就是。我坐在曾经张爱玲坐过的地方，品一杯张爱玲品过的咖啡，
嗯、
望着远去的她的背影，忽然想起了胡兰成。
哎呦，
就是那种境界，我跟你说，是、
嗯、对
这种情绪价值，
而且确实就是当年那个位置，当年那个楼。
对对、
嗯、
对，但是那时候就张爱玲比较小，张爱玲在那时候也就是七八岁。
哎，你可以比方说，嗯、别比方张爱玲，你可以比方溥仪。是吧？
对，
哎，这是可以的。
哎，那咱
吃了这块牛角包，第二天就被日本人抓走了。
咱都有哪些名人啊？在这个起士林用过餐、
嗯，
比如说这个祝总刚才说的溥仪，
嗯、
跟婉容、
嗯，
还有张爱玲，还有谁呢？张学良，
嗯，
经常在那里宴请宾客，还有谁？
嗯、
孙中山、周恩来、
嗯、
邓小平都在那里吃过、
嗯。对，
甚至于还有谁呢？还有袁世凯。袁世凯当时。宴请这个各国的这个公使，
嗯，
就是在起士林餐厅里，
嗯，
啊，还有一对夫妇，你们都想不到，
嗯，
特别爱吃起士林的蛋糕，
嗯，
蒋介石，
哦，
而且特意的这个蛋糕做好之后，给他拿到这个办公室之后，他跟这个宋美龄还没吃，先在跟蛋糕合了个影，
哦，发朋友圈，
是蒋介石这哎。那他们都爱吃什么呢？你看，末代皇帝和婉容爱吃这个奶油冰淇淋和冰可可，
嗯
嗯、
张爱玲呢就喜欢吃这个德国的牛角包跟热可可，张学良呢他就是爱吃那奶油栗子粉一道甜品
啊、
嗯。
然后你看袁世凯呢就比较喜欢吃他的那个叫俄式酸鱼
啊、
嗯，俄式酸鱼。
这个起士林有一道菜就是俄式酸鱼，
对 对, 对，
就是那道菜、
嗯，大家就可以点罐焖牛肉啊、俄式酸鱼啊、红菜汤啊，
嗯、
包括奶油杂拌啊、
哎，
在起士林里都可以尝尝。
当年那些菜还有，
有，
都还在，嗯。
而且啊，大家可能会在五大道逛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小窗口也卖西餐，像那个士林，
对 对, 对，
士林西餐、
哎
对，
对，
传说中就是他，就是原来。是起士林的大厨，
对，
后来退休以后自己干，
对，
就包括那个什么烤杂拌儿啊这种的，还有那个凉拌土豆沙拉呀，
对对对，
等等这些都可以在那儿买到，还有炸猪排，
对 对,
对，
那个士林，我觉得大家如果哎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他那个门面啊，跟那个卖煎饼果子一样，
对对 对,
对，
那是卖的是西餐，
对，可厉害了，
有意思，对
对，
是，
嗯，
那咱除了起士林。俄餐德式的，咱再推荐
几个菜吧。
咱们天津市九河县、
嗯、
就那个九国租界嘛，对吧？
对，
英法美德是一表、
嗯。
那我觉得在欧式的这种餐饮里，其实两个国家是我挺推崇的。
嗯，
一个就是意大利，一个就是法国。
嗯，
意大利这种餐，我觉得更趋于平民啊。我推荐一个餐馆，在益丰街上，益丰街它叫自由道。
嗯，
在自由道上有一个餐厅叫威尼斯意餐厅。就威尼斯意思是意思的意，他就那意思是有威尼斯意境的这个餐厅。
OK，
我为什么推荐这个餐厅呢？因为这个餐厅他上过那个《舌尖上的中国》，
嗯，
而且他这个餐厅的主理人就是一对地地道道的意大利父子，他应该是也上过咱天津电视台的节目。
我还真知道这家店，
嗯、
那次咱们去益丰区的时候， 我在那儿还专门看了看，那家店有好多意大利人在那儿吃饭。
对，他那家店外国人最多。
嗯，
因为他在、
我怎么没吃过呢？
他在国外的那个 ins 上也非常有名。他
嗯
哦，
然后他这个餐厅呢，我给推荐点，第一就吃他那提拉米苏，
嗯、
绝对正宗提拉米苏。第二战斧牛排，第三是他的盛夏披萨，然后第四就是意大利面。
嗯
啊、这几个都比较正宗。
安排、嗯、
俩人的菜单都给安排好了，
安排，
而且还咱说句话实话不贵、
嗯、
哎，如果你小年轻的现在经济实力不好，但是你又想在女朋友面前装一下、嗯、带她去这个餐厅，第一环境周围都是老外，
嗯，
第二菜品还不贵、
嗯、
啊，第三他在益丰区里特别有调调、
嗯、
啊，这个餐厅推荐一下。
嗯，
然后另外我给大家
再推荐一个、嗯、
哎，再推荐一个咱就法式的了。
嗯，
法式的我推荐我们益丰区的福楼法餐。
哎呦，福楼有点贵了，
福楼贵了、
哎、这个轻易
装不了，这轻易装不了、
哎
嗯、
这轻易别进去，
对
对,
对, 对，
这轻易别进去，
求婚时去一次就行。
哎、
哦、
对，
嗯，
但是那个调调就更好了，他那个外楼呢上面有一个黄牌子写着这个曾国荃这个祠堂，
嗯
嗯
啊，其实他现在用作这福楼法餐，但是他也不是曾国荃祠堂，这是一块写错的，就跟那个孙殿英那个一样，牌子一样是错的啊，这个咱回来再讲、
嗯、
那福楼法餐里吃什么呢？第一吃他的惠灵顿牛排，
嗯，
第二法他传说他说的啊是法国空运来的这个
是蜗牛吗？
生蚝。
哦，生蚝、
啊、哎对，还有法国焗蜗牛、嗯、也是一个
法餐，不就这点东西吗？
对，
还有像什么香煎鹅肝、波士顿龙虾面、
嗯、
甜点吃那个马卡龙、
嗯、
黑松露什么舒芙蕾、
嗯、
啊，
齁甜
齁甜、
哎、你说个人均让大家死死心吧，
人均大概得600-700差不多吧、
哦、人均得1000吧我觉得。
嗯，
吃好了连甜品啊
少吃点
都算上。
他那个反正他惠灵顿牛排我带我闺女吃过，他那是388。
嗯
啊、战斧牛排是398。
嗯，
值吗？
我觉得嗯还行吧。
主要那个价在那儿了，就
要跟黑蒜牛肉粒比、嗯、肯定是不值啊。
哎，这个福楼也在天津开了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是有益丰区之后就有吗？
对，
开发出来就有吧。
最早益丰区就有、
嗯，
对，
它是益丰区的主力商户。而且现在，你要如果夏天来，福楼在那个它的威尼斯广场上有外摆，
有外摆，对，
那个它那个外摆的西餐就不太贵
啊、
我觉得还可以。
哎，但是益丰街这还挺奇怪的，益丰街开街之后，好多法餐、德餐，当时有什么巴伐利亚酒吧，
对，
对吧？
对，
德式巴伐利亚酒吧，然后还有塞纳河这个法餐厅，
对。他那儿比较杂、
哎、到那儿都可以尝尝，大家
是是、嗯、这是我推荐的。
OK、
嗯、
我觉得如果让我推荐西餐的话，首先就得说说天津的这个西餐跟外地西餐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
天津的西餐确实是比较平民化，包括刚才咱说那个士林、
嗯、
是平民化不是平民化，对吧？
对，
评价的意思啊。
嗯嗯，
比较平民化，因为它是就像刚才我说那个士林一样，就在街边去卖、
嗯、
西餐。其实在天津的这个人的心目当中，它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菜系。
对，
它不是说有的人觉得它比较高端啊，
对，
那
不用装不用装，
它不用装。
对, 对，
你就直接想吃你就去吃就行了。你刚才那个陆导还没说那叫那几个餐厅，还有什么金环，
嗯，对，
记得吧？
哎呦，金环，
我跟你印象特别深，他、嗯、上那个菜都是大碟子，咣咣咣这么往桌上扔，
对，
不是他那碟子都磕掉边了，
对，
词儿都掉了，
非常天津菜，你知道吗？
玩飞盘菜，
你如果不看盘子里的菜，你是想不起来它是一个西餐厅的，
对，
就是都是这种，大家就是放心大胆的进，没问题。除了那个
老便宜，
查查真菌啊，那福楼就算了，我觉得。
嗯，
有点高档，
对
对，大家普遍是比较友好的。
对，包括那个最近这两年城贵我去的少了，但是我觉得也还行，它比较中端吧。
对
对
啊，你跟福楼比是它福楼觉得高一点，
对，
你跟下面那个金环比呢它又高一点，反正是这么一个。对，比如说两个人来天津啊，想吃一顿稍微有一点氛围的，我觉得城贵还是可以，
城贵可以，苏伊士也行，
啊、苏伊士也行，
包括那哪儿也行，那个利顺德酒店的餐厅
啊，对对，
那个也可以，
对对，这是都可以吃。而且天津的那个西餐不太一样，就是刚才陆导说俄式，可能好多朋友不知道什么叫俄式。
嗯，
俄式呢比较像 中餐的料理方式。
嗯，
比如说几个典型菜啊，锅焖牛肉。
嗯，就跟炖牛肉，
啊、跟炖牛肉没区别，
铺个面包皮儿，
哎，炖牛肉加面包皮儿，然后呢，什么土豆泥，那土豆沙拉，
对，
那也是典型的俄餐，那跟咱家
很贴近
做的那个土豆泥也没什么区别、
嗯、
啊，土豆沙拉没什么区别。
哎，你说到这一点啊、
嗯，
就是补一句啊，天津人过年在家自己拌土豆泥。
对、
嗯、
对
对，
就是西餐的里的那个土豆泥，搁、
哎、
点火腿、黄瓜、胡萝卜什么的，
还是甜口的。
什么还有什么
鸡蛋黄、
嗯？
对，还有很多什么德餐，你看都是大肘子呀、大火腿肠啊，
对、
嗯、啊，特别中餐化。
还有罗宋汤，
罗宋汤，红菜汤。
我最爱吃罗宋汤，
我也是最爱。
那不就是番茄、
西红柿牛腩、
洋白菜、牛肉汤，
再来勺奶油啊？就反正我觉得它比较平民。
嗯、
比较平民化，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天津尝试一次。
咱也吸引点那个高档人群来天津。我推荐一个那个跟弗洛法丹平级的，叫马克西姆西餐厅。
哎呦，
好嘛，
平级吧，这个更高一点
、嗯。那个在哪儿？在我们天津非常有名五大道景区内部，
嗯、
而且在非常中心的民园广场旁边。
独栋独院
，它原来是咱们中国税收第一人张福运的故居。
嗯
啊，那里也非常棒。就是你要狠心，就像朱总说求婚，我狠巴巴、
嗯、
那里有草坪，
这次应该能成功、
嗯、那个得结婚，
他那是
福楼求婚，你这是草坪就直接结
婚了，结
婚
对、
啊、
没问题、
嗯、
没问题。
你们这
下午茶也可以在草坪上吃，
哎，
天暖和的时候，
哎，阿福老师说这特别好，如果说你想体验那个环境
又
不想花这么多钱，对、
嗯、
他那下午茶还是挺值的，两个人我记得是147还是174，
哦，那可以，
我觉得还
可
以接受，你在那可以拍下午片，
你可以是小你可以小红书上找人拼，
对对，
哎呦，咸鱼有圈儿，
别找别人拼了，找咱拼也行，
咱也没吃过是吗？
对，那咱西餐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吧、
嗯嗯、
然后咱们在节目的尾声呢给大家说一说，还得
说一嘴啊，
避不过去这个天津早点，但是咱不说那些大家都知道的，
嗯
嗯
嗯，大家都知道嘛呀、嗯、
煎饼果子
啊、
嗯、
煎饼果子没得说了，
都得吃煎饼果子，吃
咱都说好多回了，
对对对
啊，楼下就行，
但是我想说啊，就是煎饼果子呢，就是一聊到天津早点、
嗯、
大家都有一个痛点，就说我得早起，
嗯，
我不早起我吃不着这早点，其实并不是，现在这个你像那个煎饼果子全天都能吃着，当然你
煎饼果子确实是全天能，
而且夜宵吃更有味道，我觉得，
然后你包括就、
嗯、
我推荐一家店，就七阳台路那家南楼煎饼、
嗯、
我为什么推荐那家店，那家人少，
嗯，
但是它很正宗，
嗯，
而且那家是白天卖，
对、
嗯、
白晚上也有，
哦，
晚上也有，
夜里
到晚上反正天黑了还有，再黑我不知道啊、
嗯、
但是他的人没有那个就是
总店
那家多，
总店那是晚上才开始卖，
所以说如果你想吃煎饼果子的话，你随时可以上这家店去，坐地铁三号线到那个
西康路
站，
嗯
嗯，然后再导航南楼煎饼就到了，
嗯
然后再就是你除了这个煎饼果子以外的其他早点，我先说一下时间的问题，你其实到中午都能点着。
嗯，不是，你为什么早晨吃是这个原因？
嗯，
是你早晨吃完了，你晚饭还吃得下去；你中午吃完，你晚饭还吃不吃？
我不耽误，我从来不耽误。
就提醒大家，天津早点太硬核。
对，
嗯，
对，
俩人吃一份就行了。
对，
对，
尝尝嘛。
就实际上，你像很多早点铺，就我不知道大福来，反正我像看什么美素嘎巴菜那种连锁店。
嗯，
到中午都能点着外卖，
嗯，
什么那个老豆腐什么都有，
嗯，
对，
嗯，
所以要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一个常识，你没必要非得每天都早起，
嗯
啊，就吃早点那天早起就行，
嗯，
你光吃一天吃不完，
嗯，
我推荐个吃早点的地儿，
哎，
好多你看游客，咱在天津，你一搜天津吃早点的地儿都是西北角，
哎，
我推荐一个，就是我小时候长大经常在那儿偷弹球的那个地方，
嗯，
对面叫西湖道
啊、哦、
它原来是棉纺六厂的对面嘛、
嗯、
棉纺六厂它需要那玻璃球嘛、
嗯、
我们总去那儿偷弹球，现在它形成了一条美食一条街叫西湖道、
嗯、
西湖道你吃什么呢，我就不跟您说什么大饼加一切，包括这个什么我们天津的锅巴菜呀、啊、这个糖果的，这个你从网上都能搜，但是有一个它可能在网上它不会经常出现的，叫肉龙，
哦，
我一说天津小孩，
他那有一家叫什么妹、
哎、小闺女
啊，小闺女、
嗯、
小闺女肉笼、
嗯、
哎、
嗯、
你听我的，你到那个小闺女肉笼买俩肉笼，一边走一边吃着一边溜达在那街上，
嗯，
那感觉也特别好。
哎呀、嗯、可硬可的。
哎，
肉笼这种东西呢，它是一个面食，发面的，
面对、
嗯、
里面呢卷上了肉馅儿，
肉馅儿，
它相当于
一层一层的
花卷儿里边
对
卷了肉。
对、
嗯、这肉笼是天津的孩子从幼儿园绝
对
是最爱的一道菜、
哎、
对对对对对，
我每次幼儿园比如给俩我都得再要一个，
对对对对，
老师举手才能再要，每一个真的是每一个天津小孩都经历过那个肉笼、
嗯、
你说同样都是肉馅儿，它怎么就比那肉包子好吃呢？
是它卷的均匀、
嗯、它因为它那个油进到那个
面
里面，
对对，
口感
层次丰富。
你看我小时候吃的就是牛肉做的肉笼因为是少数民族的幼儿园、
嗯、
牛肉的，别有一番风味，
别有一番风味。然后你看啊，你到这西湖道这儿，你拿着俩肉笼一溜达、
嗯、
你就能看到我们天津人小时候吃的更多的，比如说熟梨糕，
嗯，
小碗抹酱，
嗯，
栗子羹，大梨糕，
嗯，
对吧，酸蘑糕，杏干，什么豆根糖，
嗯，
你在那条街上都能看见，你吃完之后再买一堆这个、
嗯、
你基本上到晚上之前你就不会饿。
嗯，西湖道这一圈可以。
嗯，
对，
西湖道还是挺经典的。
嗯
嗯，还有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爱吃的早点，我最爱的，
嗯，
烧饼里脊。
哦
哦，
这个我不知道，对于外地朋友来说，他们知道天津有这种早点吗？烧饼里脊，
应他，我觉得在网络上出现的几率应该不大，出现几率最大就是煎饼果子和锅巴菜。
嗯，
我觉得烧饼里脊真的很好吃。
对，
那里脊其实就是鸡胸肉弄成切特别特别薄的片儿。
它是鸡肉还是猪肉呢？
鸡肉，
鸡肉
是
鸡肉，
鸡肉，
鸡肉，鸡肉，绝对鸡肉。
关键是啊，你得要最好是要俩里脊一个鸡蛋。
对、
嗯，
这个鸡蛋它其实偏，它不是炒出来的鸡蛋，它偏荷包蛋一样的那种、
嗯，
但是又不是那么完整的荷包蛋，
嗯、
加在一起把里边抹酱、
嗯，
然后给大家说不要让它给你加咸菜。
嗯，
千万不要加咸菜，
千万别加咸菜，对
对。
但是他会加土豆丝、
嗯、
海带丝这种的，
这种我都
不
带加的，不
好吃，
不加。
但我每次都加土豆丝，
嗯
嗯，咸菜我不要。
就是你要是有那种死面饼卷和发面饼卷是两种味道，
嗯，
而且现在烧饼里脊都单独成店了。我发现，
对，
就有那种门脸啊，专门就卖烧饼里脊。
嗯
嗯，
但是我觉得还挺参差不齐的口味，
是、
嗯、
是
是。
但是你要是在酒店里买。点外卖的话，二十起送。
我有、哎、
这个怎么办呢？你可以凑几瓶矿泉水。
哦嗨，我前两年去北京还点了一个，当时有一个窗口卖烧饼里脊，别提多难吃。
那不是北京吗？
嗯
嗯，
天津的烧饼里脊值得一试。
对，
嗯，
对，而且就是烧饼里脊这个东西，它还符合这个。就是云贵川游客的这个口味，湖南湖北、
嗯、
你这怎么光考虑云贵、嗯、云贵川来的，
你知道为什么小海老师、
嗯、
就是我发现全国各地只有云贵川和湖南湖北对咱们的吃食一点不感兴趣，
哦，
基本上来了就觉得咱天津特别不好吃、
啊、
你看山河四省包括东北内蒙
啊，
甚至于上海江苏
嗯
浙江，他这些地方的游客来他都觉得天津挺好吃的，
嗯嗯嗯，
只有就是云贵川加湖南湖北来这儿说，哎，不好吃，
嗯，
早餐也不好吃，
哦，
中餐咱们推荐那菜，他也觉得不好吃，
嗯，
但是这烧饼里脊符合他们的口味，
嗯，
啊，为什么呢？
就是它里面
可以蹲着吃，
不是它里面抹那个酱了吗？烧饼里脊、
嗯，
它其实有一层酱，那个、
也会抹辣酱，
啊、
对，也会抹辣酱蒜蓉，他觉得那个酱其实这是对他的口味，
嗯，
他不是说对烧饼、对里脊、对鸡蛋
没关系，
那个酱。
那个云贵川的朋友们就让他们去福楼吧，
不更不符合人品味吗？嗯、
就是天津也会有很多小零食。刚才是陆哥说到大梨糕，
嗯，
所以我就忽然想到了，我前两天去，这叫什么？霸王茶姬，他、
嗯、
出了一个新品，
嗯、
啊，出了一个新品，然后
在千分上一块钱，
给你一个奶茶，不是不是，他给你一个奶茶，然后还给你一袋糖，
嗯、
那个糖上印的叫。卡美罗糖听着倍儿高大上，你知道吧、
嗯？
我打开以后一看，它要浇在你那个咖啡上，增加糖度。
嗯、
一看，这不就是大梨糕吗？
大梨糕，对。
哦，
嗯、大梨，它有一个，它咖啡里有一个特别有名叫焦糖玛奇朵，其实那就是大梨糕。
对
啊、
嗯，
这跟你们一说，我一点也不想喝了。
你看， 大梨糕和熟梨糕里都没有梨。
嗯，
其实熟梨糕这个东西，那个梨原来是里面的梨。
嗯，
他要念，就我们天津人发音不准确嘛，那、熟梨糕说就变成熟梨糕
啊、
大梨糕也是大梨糕，就是、哎，大的火熬成里面的那个糕，
其实就是焦糖。
对，它对，就是焦糖，
就是焦糖，
焦糖。
但是它有点泡发，好像
泡发，对，它里边也搁小苏打、
啊、
起给它。嗯，
对。
其实挺好玩，天津这些吃的。
对，
还有一个早点啊，就是如果你春节期间来的话，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过到十五，正月十五，你得一定得去排队买那个大桥道元宵去。
啊、还有西湖道的老城，
人家买完往哪煮呢？
他们有那种民宿可以煮吗？
嗯，
就是排队买的更好吃。
我觉得啊，就是作为老天津人，其实还有一个早点，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挺高级的。叫黄汤拉面
哦，
我觉得
你这个说到我童年的坎儿、
哎，就是黄汤拉面，就是符合大部分这个省市的游客的口味。
哎，
尤其哪儿？
云贵山的同志可以多加，
没问题。云贵川也爱吃、
啊，
他们爱吃什么呢？
肯定爱吃。
云、
嗯、
贵川的游客爱吃他那黄汤拉面里配的那个炸辣椒。
你我一猜、就是、
天津那个辣油是不一样，那种香
对对对对
对脆还不辣、
嗯。
哎呦，那特别好吃，我觉得。
给大家说说什么是黄汤拉面啊？我最有发言权了，
嗯、
因为我小时候吃的比较多、
嗯，
然后长大了以后又去了兰州。
嗯、
我到了兰州以后才发现，原来兰州拉面是长成这样。兰州牛肉面应该是长成
是没有黄汤的，
是没有黄汤的、
嗯。
然后我再回到天津来以后，才发现黄汤拉面是咱们这儿的东西，
特产。
对、
嗯，
这个黄汤拉面它是辣的，其实，
嗯
嗯，
它所谓黄汤拉面是它汤上来以后，上面飘着一层黄色的东西，是那它还带着油、
嗯，
一层厚厚的油、
嗯。
你说那是黄咖喱吗？
它是黄咖喱，但是我小时候有一种传说，说他们往里面搁
罂粟壳，
罂粟壳那个
没关系，
那个
兰州牛肉面里也有罂粟壳，
老香了，
老香
了。
但是它那个里边应该还有胡椒粉，嗯、就是黄汤拉面里面。
嗯、对对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吃的时候是在那种蓝色的那种塑料布围起来那种大棚里吃，里边还生着炉子，你知道吗？
嗯、
对。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妈，辣。”我妈说：“我没放辣椒，哪儿辣呀？”我说就是辣呀，然后就因为这个，我妈还数了我几次，
嗯，
然后后来我长大了以后才发现是那个黄汤那一层辣，
嗯，
所以要么说它很符合、那个、
咖喱本身就是辣的，
对，它很符合那个云贵川的那个、嗯、那种吃法，它还带点麻，
嗯，
而且
贵州朋友他们那酸汤鱼，我跟那觉得跟那味儿特像，
然后就是不能吃辣的朋友要慎点，而且它一碗特别大，
对、
嗯、
对。
对，
而且他那拉面就跟兰州拉面一样，也是那样抻完
是是是。那面我觉得、
没有区别，
它没有兰州的面好吃，
哦、
因为它还有涉及到水呀、
麦子的，
对麦子的那个、
品种、
啊、对，但是它就是主要是它那个汤。
嗯，
这个如果大家想吃的话，可以吃美玲拉面，这个是比较有名的。
二号路，
嗯，
对吧？
二号路，
然后还有大港五区拉面，
红桥的二号路可以点。
嗯、对，
还有五区拉面。
对，五区拉面、
嗯、
大港的那个、
这个很便宜、
很便宜，
一碗
十来
块
钱吧、
但是就是说它一碗可能有一下十块钱，就单碗一碗面、但是就是它叫黄汤牛肉拉面，但是基本上你看不见牛肉，所以我建议再来十块钱牛肉、
对对对，
你这是饭量大的，我觉得
它那个牛肉是锅底不是料
对对 对
、就沉底儿的那渣，
对对，那锅里可能就一块牛肉。
哎，
嗯，你说这红汤拉面让我突然想到天津还吃一种早餐，
嗯，
羊汤。
嗯，
这羊汤啊，一定得早晨吃。
对，
就是羊杂啊，连羊肉什么的，喝一碗羊汤，热热乎乎的，就一个烧饼。
烧饼，
哎呀，太舒服了。
这两种啊，都是这会儿来天津最适合吃的。
对，
因为早上吃完以后它暖和。
对，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店，就在文化中心那边。
嗯，
因为文化中心那儿，你可以吃完早餐直接就逛展馆了。
嗯。
在那个文化中心有一个叫青少年活动中心，
嗯，
青少年活动中心对过就有一家特别好特别火的羊汤、羊汤店、
叫
什么，所以叫啥呀，
忘了名儿了，
你看你这、
你这怎么推荐呢，
没事，咱在那大众点评上一搜那个味地道
青少年活动中心，就搜这青少年活动中心对过就那一家羊汤面、羊汤的点儿。
啊、
我是因为之前还在那儿上课，我才知道对面有家卖羊汤的。
哎，而且羊汤这东西，它不仅能早晨吃，你晚上喝完酒，
对、
来个羊汤再垫垫
解酒、
我跟大家还是推荐春雨羊汤，
哎，
24小时的，
对，
在哪、啊？
在南开三马路。
南开三马路
啊、
哦，
还有四奔儿
啊，就是二十四点四奔儿有点远，在虹桥。
对、
嗯、
对，那个比较近，就离什么大悦城啊之类的都比较近。
对，
二十四小时的，而且它里面不仅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羊汤，它有高端一点的，还有低端一点的。
对，而且那春雨羊汤旁边就是地铁二号线，
哎、
还好去。
对、
嗯，
然后你还可以点一些配菜什么。我最爱点他们家配菜是羊眼，
哦，羊眼，
哎呦，
我还
呦
可好，
吃那羊脑
啊，羊脑我也点，
哎，我也爱吃羊脑，嗯、
羊眼接受不了
啊、你别想它是眼就行，
害怕它爆珠了，
没有，它是切好的，它是切好，
哦、
不是一个眼球给你，对对对，你就吃它那个睫状肌特别好吃，
哎呦，
真的，大家可以试那个这个春，因为它二十四小时的，比如你晚上拉个碗啊，吃个夜宵去那儿。
嗯，
挺好，我觉得不亚于南楼煎饼果子。
是是、
嗯、
是，
我查查那羊汤叫什么呀？
嗯，
甭查了，就这样吧。不是搜青少年活动中心了、
啊？
对、
嗯，
而且那地儿离着文化中心特别近。
嗯，
就真的吃完了以后可以直接去里面玩、
嗯、
玩完以后回来还能再喝羊汤。
嗯，
他那早晨还有别的嘎巴菜、豆腐脑都有。
人家小情侣的去什么青少年活动中心？
青就
文化
中
心
啊，
文化中心、
啊啊啊、
旁边有那个天津博物馆
啊。
嗯
嗯，
好。
哎，咱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没说完，还没说完呢，
还没说完。
但是这期节目我觉得差不多了，
哦、
差不多了、
嗯。
如果说再想那个有这种、
嗯、
能跟我们拼在一块儿吃饭的机会，大家来找我们就行了。
哎，
是是，
到时候让陆哥当地
带队，对吧？
对，
好，好。
你们也不用规划线路了，也不用问前问了，问陆哥就行了。
嗯，
哎，
对，
好吧，
可以，可以。
对，然后呢，我们这个格鲁天津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后面我们还会做一些有关比如说小众的一些玩法，天津一些小众的玩法绝对是你在网上搜不到的、
嗯、
而且是我们本地人推荐的、
嗯、
总而言之啊，无论是吃还是住还是行游购娱，大家跟着我们格鲁天津玩就够了，
你这得开头说
okay, 嗯，
哎下回吧
好的
嗯, 嗯，还有啊，听友群要开，
对，大家加听友群，
对，加听友群，
有未尽事宜可以群里问，
对，陆哥在群里啊、
嗯，
好的，好的，
好嘞，好嘞，
好，
那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